迎收听土木仔，我是主持人林东佑。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近年来其实念研究所的人，在土木这个领域啊，念研究所的人似乎也是越来越多。好像不是土木，各个科系念研究所的人都越来越多。那研究所主要入学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推甄，一个是考试。那推甄呢，就是以在校成绩，还有你的未来的学习计划。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履历来当做目标，来当做入学的标准。那另外一个考试呢，则是真枪实弹的来比拼。那今天呢，请我在中央时候成绩非常好的朋友陈大阿瑞来跟大家分享他当初是怎么推甄的计划，还有研究所是怎么选教授的。
大家好，好，那谢谢。成绩没有很好啊，只有。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读研究所好了。
好，
就其实土木系来讲啊，其实就是基本上要看你之后未来是想要做什么。如果你未来是想要去走营造厂的部分的话，其实有没有读研究所，应该说你先去读研究所或者是你没有去读研究所没有太大的差别。就用简单的起薪来讲好了。那据我所知啊，因为这个都是我之前实习的时候啊，公司报给我的啊。那间实习的公司是远洋营造啦，就是远东集团底下的营造厂。那他当初开给我们中央大学的时候的起薪是40000元。那当初我有问过说，那如果我读了研究所之后，那起薪大概是多少？他说起薪大概就42000。所以其实有没有读研究所的差别的话，薪水只差2000，根本没有差多少。但是我要请他再多读2年。如果但以现在来讲，大部分人都还是会选择读研究所。其实有蛮大一部分是因为大家都还是比较想要去顾问公司。累不累？通常他们都讲说顾问公司会比较轻松一点点，但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累啦，所以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但差最多的就是薪水。以我知道的啦，以世西啊，台湾世西来讲，我听到的起薪啊，当初那时候在2023年听到的啊，现在好像都有在往上调了。大学的起薪是42000，那硕士的起薪就会直接跳到大概49000到50000，就其实差还蛮多的。而且顾问公司基本上好像没有研究所的学历的话，基本是不太会收你。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去走顾问公司的话，其实是还蛮需要读研究所的，就是你会需要有点像是拿到一张门票，然后之后剩下就是看你个人造化这样。
所以你当初也是利欲熏心才去读研究所的？
没有，好，讲白一点，我当初会想去读研究所其实就是为了洗学历嘛。啊，当然大家都希望自己学历好看一点啊，也不是说什么学历高的人就比较厉害啊，学历不好的人比较差。但是就简单来讲啊，你去想一下，如果你是老板，今天一个人他来面试，你什么都没有办法看到，你只能看到他的长相、穿着，然后跟一些履历表嘛。那你看到一个学历好的跟一个学历差的，那学历好的基本上一定会有几个特征嘛。第一个，要么很努力，他可能不聪明，但是他很努力嘛。啊，老板也会喜欢这种的啊。啊，第二种可能就是他可能不怎么努力，但他很聪明啊。啊，老板一定也会喜欢很聪明的啊，就是理解能力很好啊。啊，基本上讲什么就会啊。啊，第三种当然就是又努力又聪明啊。啊，这就是很现实的、啊。
哪一种？
我吗？我很努力啊，我刻苦读书型的、啊。
努力，我打个问号。好，那我自己当初在选为什么要读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我其实有考虑过。但可能有的人是因为大家都读，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要读。但我自己是我自己。当初大学毕业前也还不确定说我到底要做设计还是往现场走，所以我在选择那我让自己再多读2年，让自己多思索一下未来的方向，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有想过要转去科技业，所以就再给自己2年的时间缓冲一下的到现在。
我想要补充一下刚刚前面讲说读研究所的部分啊，当初会想要读研究所还有部分就是要考技师啊，就是那时候会觉得说出了社会之后你可能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读书准备，基本上你就是早上到 九点到下午五点吧，啊，有时候你可能还要加班，你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自己空闲的时间，啊，就想说在研究所的时候赶快把技师证照考一考，所以当初才会选择读研究所。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蛮多人会因为这个点啊，然后去选择读研究所啊，毕竟又还可以再啃老啃个两年啊。
欸，可是我发现技师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很多人的目标，有的人就是一开始就笃定说，欸，他以后不会考技师。
不会考技师，那可是，我自己觉得感觉技师的部分，应该这样讲啊，就是因为就会跟等一下后面要讲到的研究费一样，你都跟大家是做差不多的事情啊，人家多了一个技师牌，就比你多了一个机会啊，薪水就是比你高个10000到30000块，那你心里会不会觉得有差吗？啊，有些人觉得没差，那就没差啊。我是那种觉得一定会有差的啊。我们明就做差不多的事情，他的钱就比我多，那心里会不平衡啊。那你当然就是考技师啊，而且考技师还有个好处啊，就像你刚刚讲的，你说你可能想要去科技业嘛，啊，有可能你科技业做一做了，啊，之后后来被 fire 掉了。啊，你回来的时候没有工作怎么办？啊，你有技师牌，基本上保证你一定会有工作啊，
一定不会饿死啊。
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技师牌蛮重要，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考到技师牌才可以做土木业啊。但我自己是认为啦，那个，啊，你有技师牌，就是在土木业一定会混得比较好啊。
当然，对面我觉得一些现场的人对你会多一点 respect， 至少就是不会在。或者不会在你还在的时候就喷你设计很烂怎么样，都是被地里喷，是该给的尊重还是要给他技师
啊？会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阿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当初在选择啊读研究所的时候，为什么是选择推甄这条路？然后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推甄啊？推甄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呢？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用推甄这个管道呢？
哦，我当初会知道推甄这件事是已经大二了。我大一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有推甄这种事情，啊，我是大二的时候我才知道有推甄，然后那时候知道有推甄这个管道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你只要成绩好一点，然后基本上就是算你大一到大三的成绩，然后之后就直接做一些备审，然后读书计划跟书面审查还有自传，然后之后就可以去申请，然后就不用考试，就只会有，先申请，申请完下一关就是面试，啊，面试完就是你就会知道你自己能不能录取了，啊，后来会选择推甄，有一部分是因为推甄的名额比较多，像以结构组来讲好了，成大的结构组就是，名额的话，推甄的话会有30个，但是你考试的时候就只剩15个，台大的话也是，就是名额的也是30个。然后之后考试的时候好像也就只剩10几个吧，反正不到15还是20，反正绝对不到20啊，就大概15-16个吧，好像有时候好像还更少，好像有一年只有11个吧，那，就会差蛮多的。然后你选择推甄的好处就是到时候你在选教授的时候推甄，每个学校规定不一样啊，那我就讲我知道的啊，成大的规定是每个老师可以在推甄的时候就直接选2个学生。啊，考试生的时候，以考试生来讲，他们要去选教授的时候，教授每个教授都只剩一个名额，所以对考试生来讲的话，你比较难选到好一点的教授，这样子。那如果你想要推甄的话，其实会蛮吃一些，怎么讲？那些我自己认为是分科的成绩啊，就是你不能，因为它是整个以整体来算。他不是只看你的主科，像什么，像你土木主科可能是什么结构啊、材料力学啊、土壤力学那些，你就按那些比别人高，但是你其他科的分数比别人低，啊，你终究还是推不上啊。那我讲一个我同学的例子好了，他是读机械系的吧，他在校成绩很烂，然后可是他有很多校外的表现。他在申请的时候，我都那时候真的以为说，你只要校外表现好，那基本上你可以赢那些在校成绩好的人。但基本上他去申请，他连第一阶段你能面试的资格都没有，他就直接把你刷掉。基本上真的非常看成绩。
趴数的门槛吧。
对，就
在校成绩趴数的门槛。
可是他是清大要去申请 成大哦，已经算往后吧。对啊，我的理解是算是往后一间学校选了、啊，啊还是推不上、啊，就是真的成绩看还蛮重的、啊，
嗯，
啊所以就是要好好选课，选越良的课越好，
在校成绩，
对啊，
对，
啊那时候会选择推真海的部分是想说我推到之后，我可以还我还可以决定要不要考试，就是如果推的结果不满意嘛，那、你还要考试啊，毕竟是推真先啊，不是考试先啊，啊
嗯。
推完之后你自己再思考要不要去考试啊，当初原本也想说要考试啊，但就觉得考试可能考不赢人啊，那算了不考了。
可你有想过你在校成绩就是系上名列前茅，那你怎么会觉得你去外面跟其他学校的人考试会考不赢别人？
嗯，没有啊，我觉得考试就很看出什么题目吧。啊，本来而且名额重点是因为名额很少，然后大家又读的
啊，
就怎么讲，已经我觉得已经有点读到钻牛角尖的啦。你已经要把很多题目都练得非常熟，你基本上不能有任何失误啦，你只要有一点小失误啊，有些题目你本来会算，啊，居然不然写错，嗯，你基本上就没了，因为名额太少了，
就拉开。
对啊，
嗯
啊，像考技师反而就还好，你可以容错率还蛮大的，那毕竟名额多啊。就研究所考试就是
名额多，
名额跟比多很多吧，你看技师录取300多人、欸、啊，那个研究所你要台大的话就只有十几个、欸、加成大20几个啊，你在后面一点加一加，好加算到交大总共也不过60个吧，啊你怎么可能有超过300个啊，当然这样算是技师的人，考技师的比较简单啊。
没有，这个观念太偏颇。研究所还有什么水利组、材料组？
我刚刚讲的全部都是结构组啊，我是讲结构组啊。
对啊，
这又会扯到一个点啊啊，就以前会被洗脑啊，说什么啊结构组最好啊，最厉害啊，最屌啊啊，出社会、哦、一样啦，根本没有差啊，你还在那边辛辛苦苦跟别人在那边比来比去，然后那边。用那么多人抢那么少的名额、想想
那毕业证书都一样
对啊，因为你出去真的没有差，之前还有什么老师在那边讲说啊结构组每个月多3000块、那都骗你的啊，
中央大
学的、啊、
老教授
然后补习班老师也会这样讲啊都骗人的啊
结构组啊。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初就是在推证的时候你在校成绩大概是几趴才有办法推到成大土木结构组？
我那时候中央那时候最后、哦、因为一开始是100多人啊土木系就跳板系啊，一堆人不读啊，后来最后推甄那时候成绩单显示只剩92个吧，92个人里面第6还第7吧，
嗯
啊，可是我知道趴数最后面的话是有一个是好像15吧，然后有上啊，就是一样是中央的啊，他是15，然后他有上
啊。我那时候是16，然后我想说，哇，我这成绩可能太烂了，可能推每间学校都不会上。就后面那个推甄一出来的时候，啊你啊我呀，啊我如果当初推，我后面就不用考试了。
没办法，你自己当初决定不推的、啊。
有人跟我说你这个成绩太烂了、啊、你这一定推不上啊，你还是去考试啊，还是去考试，是不是？
对啊，
就身边的一些同学一些朋友、
哦、我以为是我室友、欸、
不是，
听起来就很像是他会讲的 啊
你室友成绩是真的比较不好一点
不是啊，他比较会讲那种偏激的言论啊，
好、哦
他没有，他会希望大家跟着他一起考试啊，毕竟他被背叛过了。他被一
个
蔡姓学长背叛。
如果有人知道是谁，就大家自己笑一笑就好。好，那当初你推甄完，然后你知道你上了之后，下一步就是找教授。那你当初对于找教授这一个点啊，你在意的是什么？你会在意说，哎，我一定要找教授，还是其实新教授、助理教授，你都觉得 OK 这样？
嗯，其实那时候在找教授的时候，就有先网络上查一些资料，但 有可能是我查资料的能力不太好，但我真的觉得分享的真的不多啊，真的很少人会去分享这种东西啊。但我自己觉得，以我现在读到硕二快毕业，我是觉得真的蛮重要，就是教授好不好真的会差蛮多的。啊，当初那时候其实就不知道脑袋有什么问题，就觉得诶，到研究所就要有一种抱负，诶，不要太轻松，不要太累，但又不要太轻松，啊，可以感觉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但我自己的感想啊，你学到你出去外面工作啊，从头到尾都是重学啊，有没有学到东西根本不重要，
对对对，
你忙的东西全部都是什么教授的研究啊，所以才会想说今天来讲一下我自己觉得找教授一定要做的啊，就是基本上最好要去那间教看你要找哪个教授，然后去找他的研究生聊过天，然后把你想问的问题都问清楚，因为毕竟是给他带过的研究生，他才会你才会知道说实际上到底这个教授做人，他的平常 meeting 的时间啊，然后什么研究费啊，然后之后人怎么样啊，会不会很常临时都会叫你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怎样有的没的。然后还有找教授基本上就是能越早开始找越好，就很多人都会想说什么等放榜完啊，我确定了我再找，我当初也是这样。然后所以那时候在找的时候哇就很紧张，我就说才刚放榜哦，马上寄信，哇一瞬间 一堆那种网络上你查到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教授很凉很好的，我全部都已经收满了，基本上很多人真的超级早就开始先去问教授，跟那些教授聊过，然后跟教授聊过是其次啊，但我真的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去问过他那间教授研究室的学生，只有问过研究室的学生你才会完全知道说啊到底这个研究室在干嘛，啊到底轻不轻松。还有一个就是就以我啦，我当初在选择的时候就是会选那个可以允许你考技师的，就其实有些教授真的会不允许你考技师，其实我觉得这也蛮瞎的，就考不考技师是
不人性化，
是你自己个人的自由啊，对啊，你只要能完成好你的研究所他平常分配的你的工作那就好啦，啊你要不要考技师是你个人的事啊，可是有些教授就不爽啊，就会故意排那种考技师的那天，然后排 meeting， 然后就你一定要到场，啊你不到就被他抓到，然后他可能让延毕业哦，还有一定要问就是能不能准时毕业啊？通常大部分都会准时毕业，以土木系来讲，通常大部分的教授都不太留人啊。啊，还有一点就是研究费啊，啊，就是当然是越多越好啊。就我讲的、啊，你每个人都做差不多的事情啊，啊，有人零元啊，啊，可能还更累啊，啊，有人一个月可能6000啊，甚至到10000啊，那你心里会不会有差？一定会有差啊。
对了，那我这里话我分享一下我当初选教授，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跟你一样，我是等放榜之后然后开始找，然后因为我是政区，我想说我政区我一定找到教授吧，结果我去找，我去写信问每个教授，大家都说哎，我收满了怎么样，最后要等系上安排，我就很傻眼啊，所以你这教授你们这些教授全部都先收被取的人，然后正取的人就没有找到那个教授这样，然后后面寻寻觅觅找到，我才找到我现在这个教授，然后他是新教授这样。那、
哦、
研究费的话，硕一是没有，因为我们其实没做什么事，老师没有计划，所以我们就是当他助教，然后领助教费这样。硕二开始才有微薄的研究费这样。那但我自己觉得我们蛮幸运的啊，选到这个教授相对没有，就是像我刚刚讲没有很多计划，所以我还比较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念书啊，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子。
哦，那我也讲一下，我当初我也是正取啊，那就我那时候去找教授的时候，结果有些教授就说有被取已经先跟他讲好了，我就想说哇哩嘞，啊被取都找得比我还快，超扯的、啊、真的大家都找超快的，真的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原来找教授是一件那么忙的事情啊，而且那时候因为我是基隆人啊，然后成大在台南啊，那时候就很不想下来、啊、然后又加上那时候是疫情，所以其实还蛮流行就是直接用线上跟教授开会跟教授见面这样子、那时候想说啊用线上，只是用线上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敲门，只是我最后还是有特别 搭车下去一趟去找教授啊。我是觉得真的蛮有必要的啊，因为有些教授是不太会收，就是你有寄信，但他不一定会回，所以基本上你去，
对，
等你直接去那间学校，然后去敲那个教授的门，然后直接问那个教授在干嘛，怎样有的没的，然后最好你还可以问他说，哎，啊，老师，那你的研究室在哪里？然后你就可以进去再问那些研究生，这样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啊。
他们很吵，然后那些研究生就觉得，哎，有新的人要进来了，我想他们骗钱，然后当我
其实不太会啊，通常都还应该都会蛮诚实的啊，就是他们就还会可能还会分享你说，哎，啊，哪个教授可能他是自己是觉得不错的，然后你可能还有机会就是，嗯，哦，原来这不错，然后你就可以找其他的教授这样。
我当初去交大也是这样，然后有问了某一间研究室，因为也有以前中央的学长在里面，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你现在研究室看过去这六七个人全部都进台积电。我说，哦，所以这研究室是台积电保证班吗？我那时候就本来想进去的，然后我，哦，幸好后来没进去啊，对。因为我有其他同学也是中央的同学进去的，一开始也是被弄得跟狗一样。
那个我再多分享一个，就是你可以去查，就是想要知道这个教授有没有研究费，除了你可以直接去问他们的学生之外，你可以去查一下一个叫学术研发服务网，这个好像比较少人知道，基本上你就去打，应该讲说你打关键字，你打国科会然后研究人员，应该是这几个字，然后你就可以去查到一个网页，然后在那个网页里面，你只要打教授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教授在哪几年有拿到计划，然后这个计划的金额是多少。通常啦，
嗯嗯，
有拿到计划的教授都会给研究费啊，除非那个计划是要做什么大型实验的才不会给啊。反正你就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研究计划，嗯，然后之后查一下这个研究计划在干嘛，那基本上你的硕士生活就是在做那个计划，对，那基本上就是你的论文题目基本上跟那个脱离不了关系，就叫学术研发服务网啊。
好，学术研发服务网，当初查我们老师啊，我们老师的那个页面一片空白。哇，就是这个，
哦，没有，有那个有些老师不会做页面啊，但学术研发服务网一定会放，
啊，
就你就看到说，哎，欸，拿
我们老师完全没有任何计划，
没有任何计划，
对，蛮屌的。他说，嗯，哦，我那时候其实我的重点是让我准时毕业，结果我的上一届。有我们老师说了四个人，然后有三个全部延毕了至少半年。哇，后面就看到他们延毕，就自己皮绷会比较紧，就赶快抓紧脚步把东西做一做的。
嗯，
好，那现在来聊一下说，嗯，因为你是推甄，所以你比考试的人早了一些时间可以选教授。那到目前现在硕二，理论上。再过一两个月就要毕业了，那你觉得选到这个教授对你未来的帮助是什么？就是可能在为你在你未来求职啊，或是人脉上有没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还是没有？他就是放牛吃草，你只要负责完成他的计划就好。
也不能讲放牛吃草，但基本上，你说人脉一定是没有，因为我选到这个老师基本上就是只在学术界。他在学术界算，应该算蛮有名的啦，因为毕竟他都做到讲座教授啦。啊，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教授其实有分到，我知道有分到五还六个等级啊。最刚开始是助理教授，啊，再来是副教授，再来是教授，教授完往上就会叫做特聘教授，特聘教授再上去就叫做讲座教授。所以其实讲座教授就算是教授里面蛮资深的啦，然后算是就是发表过超多篇paper 的那种教授，然后再回去讲到选教授的部分，就是有些人会讲说不要选助理教授，因为助理教授会有升迁的压力，就是基本上他们助理教授会有强制要在八年内吧一定要升到副教授，但还是看人啊，也有那种听到有很好的助理教授，但通常助理教授会比较累一点，因为他们会有压力一定要产出一些 paper 这样子，那所以很多网络上写的都是说推荐从副教授以上开始选啊，能选到教授比较好，因为教授资源会比较多，而且有时候有些教授基本上就已经要退休要退休了，你基本上也不用忙什么事情，可能就帮忙做个文献回顾啊，然后帮他打杂打杂，那你就可以毕业了。
没错，这也是有听到。
那再回到你刚刚说的嘛，问我说啊，跟着这教授有没有什么对我未来有没有什么帮助？但好，我觉得可能有帮助的部分啦，但其他教授也可能也会啊，因为我们教授是每两周会 meeting 一次，那基本上研究所你就基本上就可以，基本上就会学到做简报嘛，因为你基本上每两个礼拜要报告一次嘛，然后还有读 paper 嘛，你基本上会基本上会强制你一定要看啊，基本上会增加你的理解能力啊，再来就是讲话嘛，因为你要报告给别人听嘛，你要先把一个东西读懂消化完之后你再报告给别人听嘛。那再一个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研究所学到最多的、啊、就是自己想办法解决事情的能力啊，就以前很常会有那种情况就是诶啊我东西不会啊我就可以找人问，但你会发现到研究所的时候很多问题是你找人问你问不到啊，没有人会啊，你基本上就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去网络上收集资料啊，对啊，根本没有人会啊，你拿到你的题目，你的题目跟你同学又不一样，那、啊、老师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结果会是什么，他只是告诉你一个大方向说诶这个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研究，后面的研究他也都不太知道，他只能告诉你说诶他可能认为这个方向是对这个方向是错，但基本上所有的细节你要靠你自己搞定啊。所以我自己觉得研究所胜过大学的最多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自己解决事情的能力啊。啊当然很多人有可能他在大学就已经有这个能力啊，但我觉得大部分应该是不太会有啦，因为毕竟大学现在都过得还蛮轻松吧，前面可能前面一点学校不一定啦、啊、但以我所遇到的啦，我讲啦就中央啦，中央就真的是过得很废啊，真的是没在管的、啊、你随便你那你的同学基本上每天都在耍废啊，啊你上课你很多也都大家都不去啊，你只要比别人认真真的一点点你就可以赢很多人啊，就这样啊。
我觉得我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我不是特别在中央，我不是特别聪明的学生，但是可能比别人多去一点课，然后多修一点有的没的课，你的成绩我就可以到校系上第16名，我觉得很夸张。
就大学就是很多人真的都是放飞啊，就是随便玩啊，然后有时候可能你去期中考的时候他一题都不会写啊，老师可能都已经完全泄题了他们还不会写啊，居然就真的很瞎啦啊，也有可能是啊不要再讲了，跟
不要再错自己学校
啊，没有啊，太偏激啊，我也就是那种人啊，我也啊我就烂啊啊才会在这啊，那也没办法说什么、
啊。好啦，在我们这一届其实到成大念研究所的人好像还不少，那你有没有听到其他研究室可能比较累啊，或是比较轻松的一些、
哦、有个我们共同的好友啊，徐帅啊。
啊，徐帅
当啊，他的老师就算比较累吧，因为他们的研究费
是怎样，
他们硕一的时候蛮累的，他们硕一的时候是每周都要 meeting 一次，而且他们老师会强制要他们自己去找 paper 看、嗯、然后看然后之后好像上学期吧，他好像是规定什么你一周还是两周，一周要有一篇 paper 吧，要看完一篇 paper、啊、所以好像到上学期上学期的学期末好像你要一次报告二十几篇 paper 的文献回顾哦，哦超硬，
那是
啊，很多人都会偷懒
的东西了吧？
啊，
但是
好像不是、欸、那个我其实没有很清楚。他们主要是他们那个研究室主要是做实验的啦，然后所以基本上不给研究费啊，因为钱都拿去做实验了，所以他们都是零元啊。他们就是花钱做实验啊，所以学生每个都没有研究费啊。
哦，
蛮累的吧？应该跟其他研究室是算蛮累的吧？啊，像我硕一就。蛮轻松，我们就已经基本上 meeting 次数就少他们一半啊，我们是两个礼拜才 meeting 一次啊，所以就轻松还蛮多的啦。可是每周 meeting 一次的教授其实不少了，只是像他们那种需要文，像他们那种需要每周文献，就是每周看一篇，然后之后过了一学期要你一次交二十几篇文献回顾，我是觉得蛮硬的啦。我目前听到蛮累的，就是他们那边啊，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基本上听到的就是没有硕一一整年全部都不用做事情，就是好好的读书，硕二才要开始做研究，
这样也不错啦。 做得完就好。
然后他们的 meeting 吗？他们 meeting 我就不太清楚，好像是共同指导吧。他们的 meeting 方式是共同指导教授，就是一个礼拜跟自己的教授 meet， 另外一个礼拜跟共同指导教授 meeting， 所以他们也是每周 meeting。只是他们的每周 meeting 有点像是进度报告，就不用特别去很详细的什么做一个投，也还是要做投影片，只是不用做的很详细。我知道是这样啊。
嗯，因为像交大有一个教授是，据我所知，他那时候也是每天咪一年级的时候，然后他的学生到现在基本上研究都已经做完了，然后我听到了过年前研究就农历年前就已经做完，然后就是等于硕二下没就是只要专心写论文就好，然后他硕二下的 meeting 内容就变成把你的论文进度拿出来 meeting， 好，你这边好，老师看 OK OK OK， 然后之后把它合起来，然后六七月然后滚蛋这样。我说哇，这老师也太爽了吧！就是保证你一定准时毕业这样。
啊，应该，啊，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也蛮久了吧？重点是有没有需要贴两集啊？
不用不用不用，就是一集，因为等一下还会剪一集。
你就这样差不多好了。最后分享几个，好。
好笑的吗？
分享，我认为蛮不错的教授啊。啊，
哦，成大读，
我就直接讲名字啊，这样会很奇怪吗？
不会啊，
对啊，结构组啊，成大结构啊，毕竟 我其他组我不认识，而且我是我听到的啊，真的没有很凉，不要怪我啊。我觉得啊，我听到很凉的啦。哎，朱胜浩教授。胡宣德教授，
我研究都看他的。
然后还有谁？那个吴志平教授，还有谁？应该这几个 啊。我们老师的话，也还算不错啊，没有到很凉，真的就是中等程度。但是你还是会有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像是什么读书、考技师这样子。啊，我们老师是陈东阳老师，大概这几个我所知道了啊，其他教授我就不太知道凉不凉了。我就觉得这几个应该是还可以，还不错的。啊，还是要讲
有一个
很多人真的会认为要选研究方向，毕竟他们可能真的对那个很有兴趣。那当然，你有兴趣，那就请去选择你有兴趣。你没有任何兴趣，你就只是想混毕业。你就只是想要赶快拿到这张学历，赶快滚蛋的。那
像我，
就选，我不要讲谁好了，反正就选梁的教授，这样就好了。就不要有太，我自己当初是有远大的抱负啊，但现在读完是完全没有，就是越凉越好。
我想问你说，如果你现在有个时光机，让你回到2022年，然后你可以跟那时候自己说，你要。重选一次教授，你会再选择现在这个教授吗？你还会有这么大的雄心壮志吗？
其实没有。我讲一下，其实我完全应该讲说，以结果论来讲，我完全不后悔选这个教授，真的是完全不后悔。只是就是如果我能倒回去的话，我的首选可能会变这个教授。这个教授当初不是我的首选。我当时我先去找其他的啦，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好像要去那种什么衔接跟食物有关的，就会去找那种做什么隔震减震啊。你看像最近地震那么多，對對對對對，就是有老师在做什么隔震减震啊。那因为那个一听你就知道说，他大概在干嘛，然后什么什么高强度混凝土啊那种教授，就是你一听就知道，哦，原来他大概在做什么，你听名称就知道。啊，像我们老师做的叫什么地震超材料，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地震超材料。那、你真的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哦，真的跟结构组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不会后悔，以结果论是不后悔啊。啊，毕竟，好，以我这样讲好了，我们老师的研究费给的算蛮多的。我们硕一就会给钱，硕二也会也会给钱。啊，你说我是见钱眼开，是。啊，我就讲啊，你一样做，你做一样的事情啊，别人的钱比你多，有没有差嘛？有嘛？啊，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没差啊，我就觉得有差啊。
我也是觉得有差的，但如果我不做事，我不领钱，我也是可以接受。
对啊，对啊，可以啊，可以，一定可以啊。不是你都没做事了，你怎么好意思领钱？但是你看到别人不做事啊，有钱拿，你会不会心里有不平衡？会吗？但你也
不
会叫什么啊，毕竟你又没做事，你只会心里不平衡一点、啊。
我又往回看，其他研究室还有那种做很多事，然后一毛钱都没拿到的。
徐帅啊，
在旁边笑，徐你怪徐帅看着日益消瘦，
没有啊，他很活，他很活在，很乐在其中。他还会来跟我讲说，研究生就是应该要好好做研究啊，本来就是教授哪个时间你要你生东西，你本来就应该马上交出来啊，没有研究费本来就很正常啊，毕竟你做的研究是你自己的啊，研究费你除非你要另外做事情，你才有研究费啊。他每天都这样跟我讲这些话，我说好，你是对的，但我。
好，我当初进我们教老师的专长，其实是他有列几个，第一个是人工智慧相关，然后第二个是社区灾害韧性修复。我想说，我的天，这两个东西都跟结构组没有关系啊，我是不是选错人了？反正进去之后发现，大家做的都跟结构没什么相关，这就是结构组研究所，可能大家开始会往各个不同的土木延伸出去的分支的末端去延伸，所以也不用担心说你去读结构组就一定做那种很传统的东西，就你也可以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就我跟阿瑞的经验，就是选两个教授，然后赶快毕业，这样是最好的。
就是现实面就是这样，也不讲现实面，我个人经验啊，我自己觉得我的话，我会选最两个最好。这就讲啊，从头到尾都是我个人观点，没有对错啊。你们觉得我讲的是错的，那你们是对的，
没有对错。对的，
从头到尾
对。
对啊，啊，这毕竟都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啊。啊啊，就是你们有其他想法，那当然就是以你们想法为准啊。
好，这集土木仔很开心邀请到阿瑞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选研究所的教授，还有他当初推甄的一些相关事情。那我们这集土木仔就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好，拜拜。